老师，学生，
爸爸，千金，
夫妻，
自己，
从没说出的心底话，
今天说出来吧。我心写我信。
如果让我写封信的话，我想
写，我希望写我对多年的梦
梦，眨眨眼睛才发现彼此多可惜。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带来的《我心写我信》，我是你的主持人小农。听说呢，当一个人很寂寞的时候，听很寂寞的歌，这个人呢会更加的寂寞。我记得有一首歌叫做《寂寞在唱歌》，这首歌呢小农觉得很好听，可是呢每一次听完之后，本来我没有那么寂寞的，但是呢听了之后真的会觉得非常的孤单，格外的孤独。
爱很远了，很久没再见了，就这样寂寞。
那原来寂寞呢是一种声音哦。
你听寂寞在唱歌，轻轻的，狠狠的，歌声是这么残忍，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
小农看到了一篇的文章，觉得很有意思，在当中所讲的孤独，我觉得呢很有象征的意义。那小农跟你分享一下吧。你有听过52赫兹鲸鱼的故事吗？一只被科学家命名为52赫兹的鲸鱼，它发出了独一无二的神秘的低鸣，至今没有人见过它的模样。52赫兹是这一只鲸鱼唱歌的频率，可是呢鲸鱼一般以大概15到20赫兹和自己的同伴来交流歌唱，所以52赫兹应该就是因为这样子而落单了，所以他一直唱着只有自己能听见的歌，成为了世界上最寂寞的一只鲸鱼。1989年的时候，52赫兹在北太平洋被发现了。二十几年后的今天，52赫兹依然没有加入任何的一支队伍，独自的在大海里游泳。他的歌声从来不会重叠，而且呢，只有唯一的来源，就是他自己。有时候，在一天之中，52赫兹他唱歌会唱上22个小时，而且呢他每一天平均会旅行47公里，却无法知道他旅行的目的。在北太平洋里，他的行踪或东或西，从来让你毫无头绪，而他也从来不留恋任何某一个地方，不会长期的驻足在某一个地方。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见过52赫兹他的本尊，人们呢只能在想象当中感受着他的情感。其实呀，52赫兹他可以千里传音，人类呢至今还不可以确定他是如何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呀，在他的喉部并没有声带一样的结构。那这些低沉的声音到底是怎样发出来的呢？这个呢，一定是大自然的神秘啦。其实，鲸鱼更多的时候唱歌是唱给同类听的，它有着复杂的社交作用，有时候呢可能是情歌。不过呢，大部分的歌声，人类是无法知道它的目的的。你可以想象一下，想要融入其他的鲸鱼群体， 唱歌不跑调可能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可是呢，天意弄人，52赫兹他的歌声完全不在大家的调上，他不属于人类已经记录过的任何一群鲸鱼。其他的鲸鱼或许已经听过他的歌声了，但因为听不懂歌中的意图，于是呀，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任何的鲸鱼回应他的歌声。是的，这么多年来52赫兹他的行踪与任何已知的鲸群的运动规律都没有显著的联系。那么这些年日52赫兹他不停不休的在诉说着的是一个怎样的孤独寂寞的故事呢？听到这里，亲爱的朋友，你觉得这一只鱼它的寂寞的故事在跟你讲什么呢？你自己呢？你孤单吗？又或者你有发现你身边孤独的人吗？
我是刘芳。
说心底话最难的对象，那一定是有的啦。哎，因为怕对方不理解，也甚至可能讲心底话、讲真话会伤害到对方。说心底话之后，有人有不好的回应吗？怎么办呢？也只能调整自己，因为当选择说出来的时候，也大概有一些预测了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我心写我信》。
好了，现在苏南这一位很有爱的老爸，他想要给自己的女儿说说自己曾经孤单的经历。
写给
声音信，
写给声音信。
苏南给两位千金女儿的声音信。
声音信。
心爱的千金女儿 Joanne 和 Jackie，今天爸爸给你们二位留的 voicemail 声音信，要谈谈孤单 loneliness。孤单 loneliness 和独处 alone 是两种不一样的状态，就像这两个英文字表述的含义不同一样。记得爸爸80年代去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充满孤单的感觉，因为那是第一次离开故土，远渡重洋，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学习和生活。那时的美国，中国留学生很少，真可说是举目无亲，难免常常孤单，想家。不过爸爸很快就处了很多美国本地的，或者就像爸爸一样在当地读书的其他国家的同学。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更没有视频电话 Skype。 固网电话虽然有，但非常贵，每分钟就要收2块美元，对于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来说，那可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根本打不起。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700美元，包括住宿、膳食、旅行、书本、零用等等。所以呢，与家人联系只好写信，通过邮局来邮寄。当时啊，飞越太平洋的航班也少，一封信从美国走到中国差不多要2周左右的时间。那时Joanne还没有出生，不过已经怀在你妈妈的肚子里了。 Jackie 还没有在爸爸妈妈的计划之中呢。 想到你们妈妈会在远离我万里之外的中国将女儿九万带到世上，就更增加了我孤单和惆怅的心情。好在学业紧张，加之当时爸爸一心向往来美国深造，这种兴奋的心情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我的孤单和低落的心态。这些你们今天可能都觉得难以理解，因为你们对美国太熟悉了，是不是？ Jackie 跟姐姐又不一样了，身在美国，而且爸爸亲眼目睹了你哇哇降世的过程。爸爸和你妈妈姐姐一样，为多了你一个家庭成员可高兴了，全家人喜乐之中，没有孤单。孤单是一种心态，根本的特征就是孤零零，无依无靠，缺乏可以倾心吐意、乐意聆听的伴侣。你们或许也经历过，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时间也可能有长有短。圣经里有个例子，情形有一点不同，但绝对描述了孤单的终极心态，那就是彼得的故事。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信心满满地对耶稣基督宣称要跟随他一辈子。可是过不了几个小时，正如耶稣基督预言的那样，彼得竟然在罗马兵丁面前三次说他自己不认识基督耶稣。耶稣被带走的时候，转身深情地看了看彼得，彼得心里十分懊悔，免不得痛心地哭了。我想彼得当时的心态是极其孤单的，坚定的信心却被自己的软弱破碎，他倍感孤单，因为他谴责自己背叛了主，也背叛了自己。英文里有个说法， You are loved when you are born, You will be lovedWhen you die, in between, you have to manage. 你出生的时候有人爱你，你去世之后也会有人爱你，在这两个时段之间就靠你自己梳理了。 Interesting, 是不是？讲得很有意思。有人说，真正的朋友不是在一起有聊不完的话，而是即使不说一句话也不觉得尴尬。好朋友的陪伴不但可以让我们不孤单，还会帮助我们一起向前走。爸爸想介绍给千金女儿们一首歌，歌曲的题目是《陪我》，歌词大意是这样的：我不喜欢孤独一个人，数算着夜空的星辰，而是期待有人陪我度过每个日出和日落。我不喜欢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经历，而是期待有人陪我度过每个春夏秋冬，陪我一起欢笑，陪我一起流泪，陪我一起做梦，给我拥抱，给我安慰，陪我天长地久。这一份真爱从哪里来呢？就是耶稣的爱，因为只有他会陪我陪你到永久。祝女儿们喜乐平安健康，爱你们的爸爸妈妈。
陪我一起欢笑，陪我一起流泪，陪我回忆，陪我梦，给我一个拥抱，一些些爱，陪我回忆。
亲爱的朋友，寂寞是没有人希望得到的亲历的一种处境，不过呢，在人生当中也非常需要有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呢。所以吧，有人说孤独和单独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他们说有些人呢，他自己一个人却不会觉得很孤单，不会觉得很寂寞。而有一些人，虽然他身处在很多的人的群体当中，甚至呢每一天狂欢，不过呢他的心里从来都是孤独的。你呢？你现在的处境是怎样的呢？现在呢有两位朋友，他们也想讲讲自己对于孤单寂寞的感受。第一封是小军给自己的丈夫发出的声音信，而接下来是小燕给自己写的声音信。
写给
声音信，
写给声音信。
声音信，
害怕寂寞，喜欢黏着我的老公，还当我在读书的时候，每当夜晚的清风吹过，我就会被一种思乡的情绪环绕，就感觉有一种颓废的气息迎面袭来，还有一种孤单的清冷沁人心扉。即使身边的朋友同学很多很多，可是那一刻那一种复杂的感觉久久不能从中走出来。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种时刻吧，每个人也都会有过属于自己那一种独特的印记吧。还记得有一句歌词写过，当你孤单的时候，你想起了谁？当时就想到了从小宠着我惯着我的爸爸妈妈。随着时间的飞逝，专心做学生的时光转瞬即逝，可工作了以后仍旧体会过夜晚那冷清孤寂的感觉，那个时候想起来的还是我最亲最近的父母。再后来直到结婚了有孩子们，每当那种孤单的清冷扑面而来的时候，我的思念的对象就变成了老公你和孩子们。而对父母的思念虽然没有那么多了，可那份牵挂依然还在。真的好像应了那句，当人越来越长大的时候也越来越怕孤单，正因为害怕这种感觉，才不停地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活动。尤其是到了香港7年以后，一直有一个我最喜欢也最沉醉的地方，就是去教会。在那里不仅有主日的敬拜，主日敬拜就是听牧师讲道，还有平时的小组团契。团契呢，就是一小部分人在一块儿，一起可以查经、交流心情、聊聊天这种。那当然，最吸引我的就是姐妹团契，因为在那里，不只可以学到圣经的话，最主要的呀，是有好多的同路人。虽然我们来自全球各地，虽然我们的背景各不相同，可我们遇到的问题却是大同小异。感谢神让我有一个可以扶持我帮助我又可以和我一起成长的属灵的家。我想 这是我以前怎么也想不到的。可就是那样的机会也让我撞到了。从那儿以后呀，我已经很久都没有那种孤单的感觉了。即使在夜晚的清冷的街道上，在香港那温暖的夜灯，24小时的麦季，就是有冷风吹来，也不觉有那孤寂的感觉了。我还记得老公你说过，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我们属神的儿女，神的爱都是一样的。我好感谢神赐我新生命，赐我老公，赐我孩子，赐我父母都在身边，赐我有幸福的家庭。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给的，谢谢神，也谢谢你，我亲爱的老公，一直有你陪伴着的老婆小君。
我是小娟。如果你问我说心底话最好的地方，那一定是晚上的公园啦，人不多的时候。说心底话的小技巧，我没什么小技巧的，我喜欢开门见山，嘿嘿。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尝试过说心底话之后，对方对我有不好的一些的回应，我怎么面对这种事的话，是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会深呼吸，然后呢，尝试一下重新解释表达自己的想法。你在收听的节目是《我心写我性》，
接下来是小燕给自己写的声音信，
写给
声音信。
声音信，
亲爱的自己，我说呀，网络世界真是无奇不有，什么样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资讯，可真让我们哭笑不得呀。最近看到有一位网友自己弄了一个名为国际孤独的等级表。对呀，你没有听错，原来孤独也有高低之分呀。那我先从第一集说起啊，你仔细的留意看看能承受多少级的孤独。第一集，一个人逛超市。第二集，一个人到餐厅吃饭。第三集，一个人待在咖啡厅。第四集，我再看下去，对你来说，不算是什么呀，那都是平日里的你。别人也许不知道，可是小燕，我却非常的清楚。你最享受的时刻莫过于轻松自在，没有顾虑，提着包包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随处逛逛。走着走着，若发现有好吃的东西，不需要考虑其他人的意见，想吃就吃，想买就买。沿路看到美丽的风景，可以随时停下脚步，掏出手机，顺势让自己变成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捕捉那美好的时刻。我记得曾经，忘了是哪年哪月了，你的妈妈无意当中发现女儿原来有着特别的爱好，特别的习惯，她的脸上还露出一张充满疑问，充满奇怪的表情。她在想，哎呦，我女儿是否交不到朋友？她有事情想不开吗？害得要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外边晃来晃去。哎呦，妈妈过于忧虑了。的确，人人都不一样， 我们不能把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感受套在其他人的身上，因为每个人对于独处会有不同的看法。我认识一位阿姨，今年也快50岁了，她居然跟我说，过去那么多年，从未试过独自在饭馆吃饭。为什么呢？她认为那是一幕很凄凉的画面。想想看，一个人夹在热闹的人群中，看见旁边的食客，要么一双一对，要么一家同乐的，而自己此时此刻像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儿，这场景多么的孤单呀。真是听君一席话，恕我不认同。人们总说在那众人散场、繁华退去、空无一人的时候，孤单的感觉会顿时涌上心头。我在想，难道我们所拥有的快乐，我们那高涨的情感，需要靠别人来成全吗？孤单这两个字，难道只能跟独处连在一起吗？孤单和孤独的意思，难道也是一样的吗？小燕，如果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是跟一大群不常碰面的亲戚朋友聚在一块儿吃鲍鱼，二是留在家里一个人吃泡面，你觉得哪一种情况会比较孤单、比较寂寞呢？不用想，我也猜到你会怎么选。今天的你或许比以前更喜欢自己一个人，更喜欢独处的时光，因为你渐渐发现，过于热闹、过于繁华的生活好像会拉远了跟上帝的距离，好像会让我们听不清楚上帝的声音、上帝的提醒。不过呀，说到底，为什么我们不害怕孤单？原因很简单呀，有神的同在，有神24小时的陪伴，我们又哪会寂寞，哪会孤单呢？你说是吧？爱你的自己。
如今不再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
你孤单吗？又或者你知道你身边那一些很孤单的人他的需要吗？不如在这个礼拜我们都来关心一下你想起的这些人好吗？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你有任何感受，又或者你想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不要等了，现在就发手机短信到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写我信给我们吧。非常感谢你今天的陪伴，我心写我信，拜拜。
找到一份真爱，耶稣的爱陪我伴我到